大家好，欢迎收听克里斯多福梦作品《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
第一章：亲密关系的圣杯。寻找真挚永恒的亲密关系，其实就是寻找自我。克里斯多福梦。几乎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很棒的亲密关系，这么说可能还不够贴切。许多人终此一生花费大量精力在寻觅伴侣这个似乎永无止境的冒险旅程中，不断地寻找失去或离开某个人，如此反复循环，直到觅得理想的伴侣或至死方休。即使寻觅最终得偿所愿，有时亲密关系也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在最初时的兴奋与希望褪去之后，不满与挣扎可能随之而来，其中复杂的情绪困扰就连天才也无法解决。亲密关系问题的真正根源往往像个无解的谜，因为在看似单纯的寻找和留住那个特定的人的过程背后，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目的。你也许会很惊讶，但事实上所有亲密关系的问题和挫折都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而且蕴藏着希望。在我的个案中，每当我告诉案主在亲密关系中痛苦的浮现是一件好事时，他们总是既惊讶又怀疑。彼此伤害怎么可能有意义呢？应该这么说，只有了解到每段亲密关系的开始都是一段伟大的探索旅程时，我们才会明白其中的意义。当开始寻觅人生伴侣时，我们通常不会觉察，其实我们真正在追寻的事物伟大的超乎想象，要比两个灵魂之间可能发生的事伟大得多。我称之为从亲密关系中体验到的真理。在灵魂关系的路途上，我们不单是在寻觅爱情，还是在寻找一种能让我们一再陷入热恋的经验。就像勇敢的骑士寻找圣杯一样，我们希望从亲密关系中得到能满足身、心、灵三方面渴望的东西。表面上看来，我们似乎只是孤单，或渴望有人分享我们的喜怒哀乐，但事实上，在每段亲密关系的背后，我们的灵魂都在运作着，引领我们去体验灵性上的满足。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想要亲密关系，而且需要的不只是慰藉与陪伴。这本书就是为这些人写的。我们需要的是能鼓励我们超越自我的伴侣，我们在追寻的是能激发人生意义与方向，并在我们受到考验时给予我们帮助的人际关系，这也就是灵魂关系。在这样的结合中，我们不只是想得到什么，而且希望付出，不自私，不求回报的付出。直觉上我们似乎知道，当我们真正沉浸于爱中时，我们会很快乐，而快乐时就自然地想要付出。我们希望无条件的付出，因为在我们心灵深处觉得这是对的。在我们所有的梦想背后，在所有对力量、目标或意义的追求背后，唯一的欲望其实是想了解无条件的真爱。一开始，也许我们只想跟另一半分享这份爱，但从灵魂关系中得到的真爱不能被局限在两人之间，而是要推及整个世界。灵魂关系就像圣杯一样难以捉摸，而社会的力量更使它难以寻获。在观察现代人际关系时，我们会发现， 我们就像在黑暗中摸索，没有地图、罗盘或手电筒的引导，只是隐约觉得有什么在呼唤我们，却又往往因为痛苦、挫折、无聊、困惑或疑问而放弃。有时候，起初很美好的事物，最后会变得十分丑陋。事实上，在北美洲，被亲密伴侣攻击的概率比遭到陌生人攻击的概率还大。通往灵魂关系之路似乎每一步都布满荆棘。朝夕相处的亲密关系是高层级的灵魂关系的第一阶段，但这个阶段中充满了许多陷阱与困难。令人惊讶的是，竟有许多伴侣仍能维持住感情而不分开。更令人惊讶的是，尝过分手痛苦的人还能重新振作，再接再厉。导致分手的争执往往十分痛苦，令双方都觉得受到创伤。但人们并不是为了自寻痛苦而与他人发展亲密关系。没有人会说，我需要亲密关系，我已经厌烦了出外寻求苦难，如果能在舒适的家里受苦受难，那该多好啊。只不过在这个年代，亲密关系似乎总会让人露出丑陋的一面，而这一面往往令伴侣难以接受而选择分开。但不论先前受了多深的伤，我们仍不放弃继续寻找完美的伴侣。为了追求真爱，不管是一开始的浪漫、绚丽，还是之后的争执及无尽的阻碍，我们都一路走来。但是，我们在日常亲密关系中的表现真的是爱吗？我曾经连续好几周，每晚守在电话前等女友来电，在定好下次约会之前不做任何的计划。听起来很浪漫吧？我就这样时而呆坐，时而踱步，时而埋怨地等下去。如果我是电影的男主角，观众一定会相信我是无可救药的大情圣。为了向唯一的爱人证明自己的心意，就算是死也在所不惜。但那真的是爱吗？还是需求不满，而又觉得自己很无能？有时候我会和他吵闹，大吼大叫，要求多些时间和他在一起。这是因为我爱他吗？还是我想控制他，让自己不会孤单或吃醋？我还记得分手时说的话，我再也受不了这种折磨了。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给人温暖、关怀又有幽默感。但是当她的男友却令我抓狂，这与爱无关，而是我无法维持这段亲密关系。而我却清楚地知道，一开始发展这段亲密关系的动机是为了寻找真爱。很少人能预先做好万全的准备来面对亲密关系的挑战。小时候没有学习的对象，老师也没有清楚地教导我们如何亲近别人。于是这项课题就落在我们自己力所不及的肩上。我们往往不能察觉，在互相陪伴和组织家庭之外，亲密关系其实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了解到亲密关系中的磨难其实有其意义与解决之道。亲密关系是表达人生高低潮的一种艺术，就像所有的艺术一样，它也需要个人天分，这个每个人都不缺，基本教育和不断的练习。虽然每个人的亲密关系都是与众不同的，但其中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倾向。许多人把需求和感觉当作爱，许多人相信争吵时一定有一方对一方错，许多人经常想操纵或控制另一半，遇到瓶颈也是尝试，还有许多人甚至害怕爱和亲密。当了解了这些倾向的由来之后，我们就可以采取实用的原则，并依据个人状况来解决问题，使我们的亲密关系升华成一种全新的爱的体验。我可以想象，有一天会有专门教授亲密关系学问的学校成立，但在那之前， 我们需要的是能帮助我们走出迷雾的基本指导。为现代人而写的简单明了又实际的指导，就像这本书一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所有人际关系共同的必经阶段及其原因，并试着找出一种简单又自然的方法来克服障碍，向更高层级的灵魂关系迈进。以下所要讨论的，我相信是所有人际关系共通的原则，跟你是单身或有伴侣，是异性恋或同性恋无关。也许你觉得你的伴侣是世界上最棒的大圣人，或是最差劲的混球，或介于两者之间。这本书要说的只是，如果关系出了问题，你并不需要寻求外力的帮助，你自己就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这些问题，并成长，体验到高层级的真正的灵魂关系。另外，所有的人际关系，包括朋友、手足、上司、下属、生意伙伴，甚至政治党派的，都适用这套原则。以下要讨论的主要以亲密关系为范例，但基本原理却是各种关系都共通的。我希望读者会觉得这本书很有趣，有教育价值或具有启发的作用，不只让你自己享有更美好的亲密关系，也可以帮助其他同样在这条道路上挣扎的人。练习，写下初遇时你在伴侣身上发现的所有优点，相处至今，新发现的优点也加上去。然后，另外拿一张纸，把你现在在对方身上看到的缺点写下来，把两张表放在一起。第一张表上列的每一项得10分，第二张表上列的则扣10分，看看你的亲密关系是正分还是负分。许多人在做了这个练习之后，会惊讶地发现，虽然他们的亲密关系经历过许多困难或危机，但另一半的优点其实还是多于缺点的，只是他们忘了当初被伴侣吸引的原因，而只注意到对方不好的地方。
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作者：克里斯托弗·孟。演播：肖梦娜。国际幸福会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